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佳俊。
刚林兰窜出来那个速度真的很像奥运会一样，
快点，我想说快点快点快点，跟小布上阵，快点快点，
这是小布唯一会的中文。
对，反正我们这个夏天呢，非常快乐的事情之一是奥运会召开了，在这个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看比赛，还有欣赏运动员们美丽的身体，享受那种打破国界性别和种族的交流，所以我们今天决定就来聊一聊这一届的巴黎奥运会。这届奥运会发生了一些很新鲜的变化，比如它将冲浪、竞技攀岩、滑板和霹雳舞这四个大项作为增加运动项目，将运动的范围扩大，从开幕式开始一直到正式的比赛都出现了很多的名场面和很有趣的梗，而且也不可避免的引发了部分争议吧。所以呢，虽然本期播出的时候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聊一聊这场盛会。这次很特别，咱可以说内部有人，就是我们佳俊真的去了巴黎奥运会的现场，所以首先由佳俊来从前方发回报道，你这次感觉在现场看有啥不一样的感受吗？肯定很不一样，我这个问题问超烂，但是你就自己发挥吧。
你先讲讲你去看了啥比赛吧。
对，
哎呀，其实买票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听说，这也是听说，因为抢票都是让我的那个朋友帮着集中的抢的，他们说这一次买票是沿袭了法国传统艺能，就是奢侈品配货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就如果你要买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票，你必须再买两个不是那么热门的票，就跟
才能配货。
对，就跟你去爱马仕一样，就是你先得从盘子开始买，然后买皮带，买到一定额度了之后，然后你才能买那个包。
对，消费主义的陋习。
但好像至于整体的那个票仓到底走的怎么样，我后续也没有关注啊。但是我去看的那几场，确实明显能感觉得到热门的场次和非热门的场次差别还是挺大的。就是我看的一场是女子排球，还有一个是帆船，还有另外一个是女子足球。
所以哪个是配货，哪个是正经票？
正经票是排球，女子排球。那一场确实比较幸运，因为买的其实就是小组赛嘛，你也不知道小组赛谁被分到哪一组，属于开盲盒那种。那一场我们就是抽到了意大利，我觉得在现场整体的感受跟在电视机前看感受真的差别很大，但我不太能说这到底是因为是巴黎奥运会还是就是现场和屏幕间的差别，我觉得都有吧。就因为我在现场最开心的事情是现场有人打碟。
这么嗨吗？
对，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当时我们急急忙忙一堆人，然后就冲到场地坐下的时候，双方就开始各自放那个国歌，放完国歌然后介绍队员，然后就开始打。开始打了之后呢，就是如果有喜欢排球的朋友们应该就知道，排球比如说有那种非常牛逼的扣杀和上网这种，然后会拦得很漂亮，还有就是发球直接得分，然后这些都是有专业术语的。比如说突然有一个人他那个发球直接得分了，控台上就会有两个 DJ 叫我们，就是 1-2-ace-ace， 然后还要给你安排动作。就你平时就觉得吧，自己应该也不会为这种事情所打动，但是满场观众都一起跟你做，你也看到对面的人在这么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酷啊，就是然后你就自己也特别的投入其中吧。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现场的氛围特别好，上下半场中间有休息的时候还会有一堆舞者在场内就是开始跳街舞，就特别有活力吧。我当时看完排球我就觉得跟我自己打了一场排球一样累。对，就是这个是现场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体验吧。
其实我虽然没有去现场看哈，但是在电视上看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这一届奥运会他那个志愿者应援行动做得真的很好。我有看到那个乒乓球，他们就在那边说中国队加油或者怎么样，而且是法国人用中文喊。好像还是一个大哥是不是在前面领着他们喊，然后他们就非常配合的在旁边喊，看到的周围的人也确实是很嗨。我也看到那个有在场中间到上面去跳街舞的法国男孩，真的很帅又很酷，感觉对自己的眼睛很好。
对，
那你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大喊的时候有想哭的感觉吗？
想哭的感觉好像是出现在那个看女子足球那个，因为女子足球我看了也是一场挺搞笑的，就是加拿大女子 足球队因为他们的有一个技术人员放无人机去窥探人家另外一个队的技战术，然后就被发现了，之后就加拿大整个女子足球队就被扣了6分，这就意味着从小组出现是会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赢一场就才3分嘛，就相当于你连赢2场你才是在人家的起跑线上。我看的那一场就是非常关键的那一场，就是他们连赢2场之后第三场如果再能赢下，加上他们的净胜球的优势，他们就真的能小组出现，就基本上叫做完成了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对，所以我当时在现场就看那场他们对哥伦比亚的那个比赛，然后你就会很想落泪，就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就如果从国家队的角度上面来说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就是发自内心的你特别希望看到一个奇迹，就是你特别希望加拿大能够赢，跟哥伦比亚加拿大没什么关系，你就是希望一个弱者能赢，当然他们是因为自己这个对吧
也有一些道德瑕疵
对，但是在那个现场你真的不会考虑这么多，你就特别希望看到后进的那一方能翻盘的那种叙事，我觉得这是藏在每一个人非常本能的一种叙事。因为我也观察，就是其实在排球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就只要你在现场你就看到，就比如说意大利队的另外的那个对手他们在落后的时候，你都特别想那个落后的对手赶紧翻盘，然后那个心态就一直很摇摆，就是我感觉那种沉浸式的看那个竞技体育比赛的那种感觉是会激发人非常很原始的一些本能出来。而且当时女子足球其实也不是什么热门项目，就是整个足球场其实有1/3上座，但是那个应援的声音都已经震天响，我当时在想这个要是满座会是怎么样，就你很容易被那种群体的那种情绪给感召。
啊，真不错。那对于没有去到现场的其他的几位朋友来说，这届奥运会看得开心吗？
蛮开心的。
可以展开讲讲啥感受？
来，妹先讲。
其实我没有跟看很多场，因为刚开始是不知道怎么看，进去了那个网络电视之后发现有很多可能比较热门的早就结束了，就错过了很多，全都是从新闻报道发现哦谁又夺金了之类的，所以我都是基本上我看的大部分90%是重播，就我要么弄错了时间要么就是刚开始没找到我去哪儿看那个东西，
让赛程回放
对对对，所以到最后看的就是那种很激动人心的比赛都是赛程回放，包括像郑钦文夺冠的那一场，我看的也是赛程回放。我本来是打算要看直播 live 的，但是我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起来就已经夺冠了，就发现一切都太晚了，太迟了，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自己可能有一个小小的感受吧，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一个路过，因为我2周前的时候就在奥运开始之前就各大那种运动品牌就开始各种铺广告嘛，我在东单那边坐地铁的时候会走一个长长的走廊，那个长长的走廊就铺满了耐克的广告，上面其实它那个广告就很简单，就是一个知名运动员配一句他的那种冲奥狠话，就是那种没有人可以指点我的野心，就类似于这种字儿巨大的那种广告牌嘛，就有很多个，然后其中一个就是郑钦文，然后我那时候记得我走过的时候郑钦文他的那一句冲奥狠话就是想从巴黎奥运会带走的纪念品只有奖牌，我路过了，再过了2周之后再走回那个长廊的时候还是那个广告牌，然后郑钦文已经拿了冠军，我就觉得虽然我也没有看人家的直播但是也是有一种哇才过去了2周、这个女孩已经完成了她自己立下的那个
目标了，
而且人家刚开始的时候还立得非常的中规中矩，人家说的是奖牌，然后她2周过去之后她直接拿了金牌，所以就有那种哇原来这个世界上梦想是可以实现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还挺奇妙的一个很小的一个个人经历吧。
决赛的时候对他们观众席上他的教练团队也穿了那个 T 恤，就但是他当时写的是中规中矩的奖牌，后来耐克他还做了一款 T 恤把这个拿出来卖，就把奖牌改成了金牌，
就是后来他的工作人员已经 update 变成了金牌，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不止把那个想带走的只有奖牌，还有那种不要指点我野心那种巨大的 slogan 全都做成了 T 恤，但是就是像我们这种人穿上会显得我们更菜
我开始挠头了。但是那个 T 恤我是有动一下脑筋要不要买它的，
就是我这胳膊我这腿，然后我的 T 恤上写着那样的字儿，
我的野心轮不到别人指点，
别人一拳就可以把我打死，
穿在一个细狗的身上，真的。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我就去买了霸王茶姬喝。
啊，真的，我这些也看得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是惊讶的发现，原来我的电视首页它是会帮我推咪咕的那一个赛程安排的，所以我只要点开它，我就可以从下面所有的那种比赛当中任意选一场正在进行的点进去，甚至那些没有正在进行的，它也会在旁边说几点开始比赛，现在还没有开始之类的这样的字样，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在家都会感觉很开心，像是在挑选什么一样，但其实就是很忙碌，一会儿进这个比赛看一看，然后一会儿进那个比赛看一看，但我都没有开会员，因为电视端的广告比手机端要短一半呢，我就觉得还可以忍受。我就进去看比赛，我每天都看得很开心。郑钦文那个我也是更有感触的是他在八进四那一场有一个动图，现在应该流传还蛮广泛，就是他在终于获胜之后用胳膊来抹泪，就他没有忍住就眼泪往下滑，他用左胳膊也可能是右胳膊就这样子抹落下来的泪，然后嘴角微抿，就能感受到他的情绪是好不容易打赢了这一场，还有一点苦尽甘来的那种委屈在里面，就所有的滋味全部都在他那一个表情里，你看了之后就也会想要跟他一起哭，因为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也有这样的时刻，不一定你最后胜利了，但是你一定也很不容易，经受了很多很多的辛苦和困难，最后终于绷不住了那一刹那，哇，那个表情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甚至有把它存在我的相册里，就决定什么时候情绪低谷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郑钦文。人家赢了就 maybe 对吧，我们这种人也可以小赢一下子，
对，而且就是郑钦文还有很打动人的，就比如他成大字形躺在那个红土地上，还有他跃起来救球的时候给人感觉非常阳光，很受鼓舞，以及从他后续的采访里面其实也非常打动人，就是感觉网球给他带来了很多，然后他是在网球里面得到了相当于自我的一个充盈和一个成长吧，然后这个其实也是这一届更年轻的运动员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太一样的叙事，就包括比如郑钦文，比如潘展乐，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成绩好夺冠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能从他们那种很真实的一种自我表达里面能感觉到他们是相当于是一个很鲜活的，他不只是一个成绩机器，还是一个本身很可爱的人站在那里，所以很喜欢他，这个也是跟我们之前习惯的那种运动员的叙事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之前在东京奥运会那个周期也是因为工作所以采访了一些前辈的运动员和一些更年轻的运动员，相比于前辈的运动员，比如当时去采访了大平、吴敏霞他们那个年代的运动员，明显感觉到是很多采访的时候比如准备的问题，就是问他们你在打球，你在站在板子上的时候你在想什么，类似于这种问题他们给的回答就是说他们当时其实什么都没想，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往后的生活规划也就是什么都不想，就是你在打球的时候跳水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能想，当然我能理解，一方面是因为像咱这种就是炒书一个假难受三天的人是当不了顶级运动员的，但是那个时候也的确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当于是没有那么多想法，也没有那么多人想问他们让他们进行表达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采访过非常年轻十几岁的国家队攀岩的小女孩，她就很有意思，我就采访说她攀岩的时候感觉最快乐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她说她就是竞速攀岩，她说她攀到最顶上，就并且她在那一组里面攀得最快，他碰到那个计时器的时候，你知道人运动突然停下，嘴里会有一种血腥味上来，那个时候他在空无一人的顶端有风吹过来，他觉得风是甜的，
哇，这好浪漫的比喻。
对，还有那个时候采访霹雳舞队的队员，当然他后来好像退役，就是他应该没有去参加巴黎奥运会，那个大哥更有意思，他对他的职业生涯有非常完整的规划，他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去玩了霹雳舞进了国家队，后来大哥跳着跳着霹雳舞就觉得 就是这个事儿职业生涯太短了，于是他就相当于没有全职跳霹雳舞，又回去考了一个硕博连读，是运动康复，因为运动的终点是运动康复，
他在终点等着所有人的到来。
现在所有当时比他更神的选手都去找他做康复。
而且第一波种子用户已经有了啊，朋友们，
他又懂霹雳舞，他又懂运动康复。
对，就你是最懂我的康复师。
对对对，真的具备所有要素。哎，
对，
想蛮多的。刚吴师傅在说这届很多年轻运动员跟以前有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也觉得现在的采访叙事也会变得有些不一样，就比如说他们会更少的强调自己比完一场之后哪里哪里还有不足，而是去强调我就是赢了，以及就是得金牌很棒。那我有的时候可能为了美或者是为了各种东西，我都可以在比赛当中去彰显自己各种各样的特色，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点，而且观众也会很乐意去看到这样子更加鲜活的采访。比如说潘展乐那精彩的采访，还有那个郑钦文他说有谁不喜欢当 queen 呢，对吧，就这一类的大家就会很喜欢这种不装真诚坦诚自己欲望的东西。甚至对于有一些记者，他可能提问的时候说你觉得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或者是考考你这一类的场面，他就会不吃你这一套，
不想被你考。
对，不想被你考，你不该问问题别问，大家都会站在运动员那一方。
嗯，我觉得潘展乐那个确实挺好笑的，说那你觉得你的目标和你的执行之间大概那个问题就是这样吗，他说啊我执行的超好，就是我就觉得哇塞好喜欢。
对啊，而且他会说好像是有人问他的队友有没有友好之类，他就会说反正我们都已经赢了，那反思是没有赢的人的事儿，就大意是这一类的，一点也不会去消耗自己的情绪。这就涉及到本届奥运会非常非常多的名场面，真的让人看得很快乐，各种互联网上的讨论也让人看得很快乐。你们有什么个人名场面吗？
我觉得名场面大家比较容易浮现在脑海中肯定都是那些
拿金牌的场面，
对，夺冠或者赢下来的场面嘛，这是一个蛮自然的现象。我可以待会儿再说我的那些名场面就是跟奖牌没有关系的吧，现在就是先说那种第一反应的名场面，肯定是潘展乐他们接力的那个混合泳的那个，
对，就是4x100，
确实还挺震撼的，就是在那个短短的几秒或者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跟着游泳的人一起肾上腺素飙升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看着他居然追上了再到反超了，真的又是一种梦想实现了的那种很神奇的感觉。当时就觉得哇怪不得解说的小姐姐这么激动，因为真的是你很难不激动，
这也是我的名场面之一。我甚至名场面到我小红书有一天我打开它发现它推在我首页的全部都是各国解说同一场比赛，全都是这个男子混合4x100这场比赛，然后有日语版的有英语版的就还有 BBC 版的澳洲版的，就是各种版的推在我首页，我就点开看，发现各国的那个解说风格是蛮不一样的。日本版的就是非常的热血，你好像在看那个热血少年漫一样，然后就每一个人都在那边为这种反超的叙事在那边鼓掌，因为确实前两棒的时候我们是拿到了第一的成绩，然后第三棒孙家俊他也非常厉害，因为他是临时顶上的，就原本要比这一场的选手身体不适，这一场他又要去比一个自己原本没有那么擅长的运动项目，然后在那边疯狂游，他说自己最后好像有5秒的时候都是没有换气的，就屏住呼吸，就为了给潘展乐一个更好的机会能让他去反超。潘展乐也很好，他看到了队友的这段情，他就说只要他不落后一个身位他都能追回来，就每一个人这样子互相帮助，最后胜利了之后大家还互相感谢对方队友的这样子的努力，真的会让人觉得很落泪。还有评论特别好笑，说就是日本解说他在最后5秒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拍出来5集日本的动漫的。
什么分镜已经画好了是吗？
对对对，分镜已经画好了。可能我有时候想他平常训练的时候得有多努力呢，怎么样刻苦，耳边想起谁的话，然后最后哎触达终点拿到冠军，一切的一切都得到了呈现，就很不错。我还有一个名场面，其实他就跟奖牌可能 关系没有那么的大，因为这届奥运会它有一个环节是我很喜欢，就是自拍环节，就大家得到那个比赛结果在台上领完奖之后都会有一个手机拿上来，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自拍，我觉得很好哎，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展现出来自己更加自然的一面。
我有一个问题，那个手机是谁的？
三星赞助的。
哦，三星赞助的，
无处不在的赞助机会。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机会抓的好好啊，就是现在自拍跟他拍是不一样的，他拍的时候你必须得举着奖牌冲着镜头笑，而你们没有互相之间的那个眼神交流和沟通，但是你自拍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镜头里看见所有人的表情，然后自己可能跟对方贴贴啊或者干嘛的。
以前有这样子的赞助吗？
好像没有，
怪不得大家都要赞助 IP， 因为在里面真的有很多玩法，
太多可植入的地方
了，太多玩法了。
没有，因为我刚刚在想说，我当时都没想到是赞助，我就想到说是谁的手机，然后我就开始思绪已经滑向了远方，说那他们怎么互相传照片呢？之前没有加 Facebook， 没有加 Instagram， 是不是一定要加上？然后我又想一想，哦，如果他们是 iPhone 的话，应该可以 AirDrop。
哎，是拍了之后直接发官网了，哎，
已经想很远，
我已经想很远，
奥林匹克官方 Ins 直接发了。
对，
直接就是在自己的官方账号上进行分享。我当时看了中国和朝鲜的男女混双的那一场决赛，他们最后中韩朝三国选手在那个领奖台上进行合影，哇，你看了之后就觉得真好，好像那一刻就真的完全没有国别的限制了，而且我觉得那也是历史性的场面吧，就大家互相握手，然后一起合影，一起笑，在其他的场合这种场面是很难见到的，但是那一刻它就这样发生在了奥运赛场上，你会为体育精神落泪，就自己在旁边这样子抹泪。
而且那一场真的就是台上的所有人都很快乐，
对，
就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是韩国混双的男选手林中勋拿着手机在给大家找位置自拍，孙颖莎还指挥他，就是说在哪个角度能把所有人都拍进去，并且把所有人都拍得比较好。韩国他们拿铜牌很开心，是因为林中勋不用入伍了，如果他没拿到这个牌，他二十多天后就要去入伍，
落地韩国立马就去入伍。
对，所以他从铜牌战打赢香港，我记得打赢香港那一刻开始他就超快乐，他巨快乐，他一直快乐到颁奖。
他快乐到什么程度，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他们已经结束了，然后那个时候远远没有到颁奖这一步，因为决赛还没有开始嘛，但他知道自己一定拿到铜牌了，他就先站到那个领奖台上，而且就站在铜牌的位置向所有观众示意，然后观众就为他欢呼鼓掌，
我不用去入伍，嘿，
可把他开心死了。而可爱的我们可爱的女选手就在旁边笑的就蹲到地上，真的很好笑。他就已经开始提前接受这枚奖牌了。
对啊，然后朝鲜也拿到了牌儿。国乒之前东京奥运会是没有拿到混双的金牌嘛，这次也拿到了金牌，所以所有人都很开心。
对，所有人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
yeah!
并且都很满足很开心。
快乐死了，真的那场比赛太快乐了。那吴师傅有什么名场面吗？
我记得很清楚，是女子小轮车邓亚文夺冠的那一场，是我当时在等我的 body comeback 课，然后我还在超星里面看。
为什么突然小声？
就是我在等那个课开始，然后我拿着手机在那儿看直播。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运动，这应该也是比较新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听到女子小轮车的时候，不知道它会是这么刺激的一个项目。我从看第一个选手开始，觉得她每个动作都能送走我，然后看到邓亚文的，就是那种建议，如果大家没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项目。它是那种在空中人车分离，人车再结合，然后下去，并且那个车稳稳的着地，然后再翻下一轮，以及什么在空中车头转360度、720度，再下去落地，再上来那种。
对，你听那个名字，完全没想到它其实是一个杂技项目。
对，我一开始以为它是竞速。
对、其实它是杂技。
对，
太可怕了。
然后我后来看了男子小轮车的回放，男子小轮车那种就是有空中人跟车完全分离，人再找到车再落下的那种超高难度。
你在说什么？我在想
我好像在看变形金刚组装自己。
对，真的就很震撼，并且他们除了一个头盔，然后有的选手有护膝之外，啥保护都没有。我之前看那种山地 自行车越野他们还会有一个保护脊椎的装置，但他们也没有，就是里面的很多，尤其是我就是看戴亚文他也很不容易，感觉他的很多表演里面的很多动作对于我来说就是坟头草三米，但是他完美的做完了那些动作，并且史无前例了得到了金牌，很不容易，
太酷了，
人与人之间有巨大的
差别，
太可怕了这种。
对，然后我后来还看了女子滑板，应该是碗池滑板，有可能说的不对，那里面有中国最小的选手叫郑好好，他才11岁，他的动作难度其实没有其他的那些知名，就是比如英国应该是叫 Sky，
我知道是英国很厉害一姐，
对，英国的那个姐的确更厉害，但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她去做的那个动作已经对她来说挑战很大，并且她完整的做完那个动作就很不容易。
11岁10后
呀，
好厉害啊！
我11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还在小学5年级，
在写算术题。
没有，今年我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他们就会说什么30几岁老将汪顺，我说
我也听到他们那时候在说29岁的老将，然后我就好，
不然他们说的每一个老将年纪都比我小的时候，我这种感觉真是
OK
五味杂陈，
而且他们话说的还确实蛮不客气的，就类似于让这些老叔都爬到洛杉矶去，
就是40岁正是拼搏的年纪，闪耀洛杉矶，
40岁正是闯的年纪，请你们继续加油。
天哪，
我还有一些别的名场面就是跟奖牌没有关系，其实都是那些没打赢的，比如樊振东跟小莫男子单打决赛的时候，小莫他不是打了一个很怪的球，然后樊振东整个人趴在桌上都没接到那个球，然后他们俩都笑了，观众本来也是懵了一下，就说啊这啥球，然后观众也笑了，因为那个球是小莫赢了的，其实
那个球他真的很搞笑，
对，
他那一场的整个节奏是瑞典的那个选手莫雷加德，他的球拍也很怪，他拿一个多边形球拍在那儿打，然后他的整场节奏是他从兜里套一些怪东西，樊振东输球，樊振东学会了，然后小莫开始输球，然后小莫从兜里掏出个新的怪东西，然后樊振东开始输球。他那个球是就他们打了几个回合之后，然后小莫是从下往上抽，那个球落到了樊振东那边离球网非常近的地方，然后他回到了莫雷加德那边，所以就非常的神奇，
就非常神奇，他最后就趴在上面，
就是胳膊太短没够着，然后
对，就特别可爱吧那个瞬间。樊振东整场，因为樊振东他也不笑，他就整个人给人一种很冷感，他也比较慢热，我感觉他这个人比较慢热，他基本上打球好像
都会先送对方一局，
对对对对，
他的第一盘都是输给对方的，
对
对，就给人感觉比较慢热，
所以他打张门之和的时候输了一盘，然后说没问题，就是正常，然后他输第二盘，我说我不敢看了，我去睡觉了，我怕温到他。
但是就小莫他打了那一球之后，因为那是在决胜局，然后他打了那一球之后就接连赢了好几分，最后因为樊振东已经拿到赛点了，他就是输了好几分之后最后才拿下了那一局，所有人都很快乐，王浩最快乐，他开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看到了，他总会把两只胳膊竖起来一起往前这样子比，你知道吗，就是来表示自己真的很快乐，然后他快乐到亲了小胖一口，还把他抱起来了，居然真的抱起来了，他可能是最开心的人了。
那场还有很好笑一件事是，本来瑞典国王说他要来看比赛，但是他正好会在那场比赛的后一天来，所以莫雷加德我不知道他在 Facebook 还是在哪儿说瑞典国王应该改签飞机来看他的决赛。
好大的口气。
最后当然国王没来，国王没有为他改签飞机，
好喜欢他可以去看团体赛，
太好笑了。
对，所以其实这个场面里面这个球，其实我主要是觉得莫雷加德实在是太好笑了。
我觉得小莫真的是个妙人，因为前两天不是张本智和崩溃上了热搜嘛，然后就在那场比赛里面，他们是团体赛嘛，小莫他第一局就输了，他以为自己的队也没戏了，他回去之后就是看比赛，就完全没有赛前热身，然后也没有提前准备什么的，结果后来他的队友拿下了一局，他就又得回去比，然后他就回去比，结果最后他们赢了， 就是这种气运，他就赢了，然后张本智和就会很崩溃，因为他就是运气差一点点吧。
是，我就看小莫比赛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还挺喜欢的乒乓球员，日本的那个妮娃。我就很喜欢他，他本名是丹羽孝希，应该也是老将了。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这个歌特别好笑，他也是经常会打一些很神经的球，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一定要去 B 站上面搜妮娃什么乒乓球集锦或者是什么神经球集锦之类的，他就是那种偶尔的神。就是他会突然打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球，然后他也是那种如果那个球速太快往他冲过来，然后他会躲球的那种，就是他不接，就是哥不接，然后哥立刻躲起来的那种，他就是特别好笑。我会觉得他们这种给人一种用俗一点的话可以说是一种松弛的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可能趣味性挺高的，就是你看他也经常输球了，然后面对中国选手尤其是，但是他偶尔也会打出一些对手啊在满场跑的那样接球，妮娃就会那个手伸一下，然后这里再挡一下，然后就把球打回去，就会有这种很神奇也很难以复制的很神经质的球，然后看到那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哥的精神状态一绝，就是他感觉他也没有很想赢，但是他肯定是有很多训练的基础在，然后他也有一定的球感，就你能感觉到当那个他的球感上来的时候，他会突然打出一些很妙和很神奇的球，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哇观赏性非常的强非常的好，我就很喜欢这种队员。而且妮娃他很好笑的一点是他经常就比如说那些采访，其实这个也是运动员比较有人性的一部分，他好像有一次参加，就这个不是奥运会啊，他只是单纯的就是可能有一次日本的综艺节目采访日本的乒乓球队，可能问到说哎，你们可能某个比赛比完了之后怎么怎么样打算干什么，然后那个妮娃就是突然他中途举手说不好意思我要去看演唱会了，因为呢我好好比赛就是为了要看一个我忘了是AK48 还是反正是一些日本的一些很厉害的女团，然后她就很喜欢，她就说我现在要去看演唱会，好不容易就是可以去看演唱会，然后就跟大家说再见，她就离开了综艺现场。就当然这个肯定是跟节目组是有商量，但是你就会觉得这种他们那个超绝精神状态真的会让人很开心，就因为她已经完成了她的比赛了，然后她下一步就是我要去享受我的生活。
张本智和也在她的推特首页介绍写了她是退的粉丝，便是 Sana 单推，
他好严谨啊！
对，还有人看到，就是因为那个 ins 是可以看到关注列表，然后是说张本智和关注了巨多美女，
还是多少个
公众人物了，就明星什么的各种，就你就觉得他们人味儿挺重挺多，能看到他们很不是运动员的一面，就觉得还蛮可爱蛮好的。
而且就是该严肃的时候严肃，但是有的时候在严肃的比赛当中也可以有一丝乐趣，这种时刻就会特别的妙。其实我们在尤其是看比赛，因为大家经常会就是上网嘛，就看比赛的时候上网看网友的评论是一个非常令人享受的过程
啊，真的都是享受吗？
我有一个很享受的点我要讲一下，因为很奇妙，我上一次看冬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但是这一次因为我是一个豆瓣爱好者嘛，我就经常会刷豆瓣的帖子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这就是我这次奥运会的乐趣之一。每一次有运动员你看着他可能那个局势有一点焦灼，然后可能他快要不太行了的时候，我就会打开豆瓣有一个组叫句号组，但其实它的昵称就是踩组了，我就会进去踩踩，就踩踩的意思相当于是帮对方加油，但同时帮对方加油里面另外一层隐含意思就是防止毒奶，不奶对方，但是又不是直接的加油，就是踩踩帮他踩踩，我就会就进去疯狂给踩踩点赞，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就说啊，看着他好像快要输这一局了，不行，顶一下帮他踩一下，然后就帮他踩，然后所有人都进来踩踩，
就所以是一个远程应援的动作是吗？
在线做法吧，我觉得是
一种神秘的民间祈福行为，
对，很神秘，但是都有用啊，我踩过的运动员全赢了，
牛啊牛啊！
啥时候没得想聊玄学？
就是那种互联网大家一起踩，就众人齐踩火焰高，
向宇宙发射一个信号，
向宇宙发射信号，而且绝对防止毒奶，哪怕就是可能在其他的平台比如说微博之类的，他在说哎，他快赢了，然后踩组也会有帖子说防止毒奶进来踩踩，大家就进去踩。
防止毒奶啥意思？
就是不要把他奶输了，
立 flag，
你立 flag， 你说他快赢了但他毕竟还没有真的赢，这个时候为了降低他输的那个风险、 大家就会进去接着踩。
对，因为这个竞技体育变幻莫测，最不能干的就是半场开香槟嘛。
对，
所以
你不要半场庆祝，所以大家就开始进去踩。磕、oh. CP 其实也是这次的乐子了。
我刚刚在问这一切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确实有一段话：三十几岁的老将，
三十几岁的老网友，
就每一个词都需要被解释一下，什么叫踩踩，什么叫毒奶
啊？那真的很好笑啊！我这次就是在游泳队的那个家族里面徜徉，并且感受到了极大的乐趣。他那种乐趣是让你觉得网友真有才啊，你的嘴角就会不自觉的上扬。
嗯、
比如说潘展乐，他被称为乐乐，他就有一个家族叫乐乐家族。谁是乐乐妈呢？汪顺。谁是乐乐爸呢？孙杨。他们两个人一起生出了潘展乐。
我天哪，
对，就很绝。还有什么乐乐的舅和姐之类的，反正就以他为中心展开一系列的产出吧。大家还会进行一些同人文的创作啊或怎样的，然后你进去看了之后就会哦有点东西，嘴角就上扬，然后整个人震惊。还有一个选手，他是体操选手，他叫张博恒。那、嗯、这一届都很心疼他嘛，他的外号叫做茶茶，所以乐乐茶也是一对 CP。 就明明现实当中没有什么交集，可是因为昵称和人设某些方面的好磕和特点，大家就把它组在一起成为乐乐茶的 CP、
哦
嗯、啊就会嗯，怎么说呢，为自己平淡的业余生活添了一丝丝的色彩。
你们有磕到吗？蓝妹和吴师傅。
我不搞这种东西。
大家在真情实感的磕吗？还是只是就是
看乐子了？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基本上是看乐子，因为你也知道潘展乐不可能是孙杨和汪顺生出来的、
就是、这种主要是就是这种网友创造出来的乐子，就相当于他在这些运动员已有的一些基础材料上面进行了加工，然后呢展现了巨多的才华。比如我非常推荐大家去 B 站看一个视频，叫做莫雷加德为什么是神，他出了一二三，非常非常的好笑。甚至就是有人截了他那个视频封面发了 instory 圈了莫雷加德，莫雷加德转了他的 instory， 上面写着神莫神，
他真的蛮神的。所以就这种过程就会很觉得很快乐，就不仅是你自己一个人在享受比赛，而且这些网友的二次产出也帮你更加了解这些队员之间的那些关系啊。虽然他们写的是同人文，但基本上全部都是基于他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相处和一些采访啊或者是视频流出的内容，
嗯，
进行一些科普。
我要引用一句黄健翔老师的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没有剧本并且最好看的真人秀就是竞技体育了。
哦，
嗯，真的很纯粹。
这是竞技体育作为一个真人秀的副产品。
对，包括有很多人磕王昶和梁伟铿嘛，他们是那个男子羽毛球的、
嗯、
然后他们两个人是一个组合。
嗯，
他们在直播里面还说自己有女朋友呢，但是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说挺好的，就祝你们幸福，就有女朋友很好，但是有女朋友并不妨碍大家磕药。
哦，
就是该磕就磕自己的，但是他们有女朋友也祝他们美美的幸福。
嗯，
看到现在在高速的学习。
大脑已经停止运转。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还挺有趣的，因为小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真上年纪。就小的时候、嗯、比如说像2000年的时候悉尼奥运会，然后后来是雅典，然后就是这一路吧，就是那个时候我看奥运看的比较多，但其实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就大家就是看完赛事就完了就完了，没有一些二创啊，然后没有大家互相更多的这种谈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奥运会的关注度可能我不知道是比现在更高还是没有现在这么高，因为就是以前你能消费的那些内容其实就是那个比赛本身以及中规中矩的赛后采访，但现在你就可以消费的东西很多嘛，就很多人可能也不是真的因为喜欢竞技体育而去看奥运会，而是看到这些创出来的二创的梗啊，然后一些名场面啊，然后他反过来去关心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奥运会的理解也就是也没有现在的层次这么丰富吧，
是是，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肯定还是更在意成绩，
赢
然后
奖牌，
运动员只是成绩背后的那个人，
对，
成绩是优先于一切的。
是
现在 就是当然一部分程度上成绩也重要，但是大家很多时候你理解不了这项赛事，你也理解不了这些体育规则，你甚至可能理解不了这份成绩，但是你可以理解这个人。
对，因为确实我觉得理解竞技体育这件事情是需要门槛又不需要门槛的，就比如说刚刚吴师傅说的那个小轮车，就是你不需要去理解它有多困难，因为你看到你就知道有多困难。但是其实比如说像乒乓球啊，你就感觉这球就是这么过去过来，有个什么不得了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乒乓球爱好者，且你自己稍微学过一点点，你会看到一些步伐，你会说这是魔鬼的步伐，就是你更能理解和体会那个里面的快乐。就现在快乐变得好多，就层次很丰富，就是磕 CP 也是一个，你看正经赛事也是一个，或者说像真儿关注到那个运动员就是在抹泪，然后嘴角又还有一丝的那个抿住的那个，就是我就觉得把这个快乐 double 或者 triple 就让大家特别快乐，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而且互相分享快乐，你也会变得更快乐。
对，
大家一起讨论，
就比如说我刚刚学习了很多。
是，我们之前不是聊过 summer camp 吗？奥运会肯定也是一个巨大的 summer camp， 因为之前的话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四年一遇的盛事，体育比赛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粹单纯的项目，就其实它没有那么更多掺杂在里面的东西吧。虽然大家可能会嫌弃某些队的梯队建设以及他们内部的一些可能管理人员之间的事儿，但是运动员本身其实还是更加的单纯的，大家就是看他们之间的训练的相处啊，以及真正比赛上面的表现，这种特别动人就会很让大家去喜欢。我甚至现在都想不起来奥运会开始之前我在每天晚上看什么，但是奥运会开始之后就会每天非常开心的看比赛。
我是感觉就是每年奥运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就现在大家还需要奥运吗？我们还会看奥运吗？这些奥运还能行吗？然后甚至就是我们在奥运之前其实也讨论过奥运选题，大家不觉得会做。对，就觉得这届奥运就是会有那么多人关注，结果奥运一开始所有人都进入了这个夏令营。
对，可能这种快乐的确是太难遇到了吧，就你很难找到这样的一种场合，把自己一种非常积极而又正能量的情感全部投入在里面，并且得到同样积极而又正能量的反馈，这个很少见。我觉得平常那些电视剧电影它都很难给你这种长时间纯粹的投入。所以看的时候就会每天都投入到一种好快乐的池子里，你就泡在里面。然后每天就咕嘟咕嘟。
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线下再看一下这种竞技体育的项目，因为可能跟你在电视面前看感觉不一样。其实分好多个层次，就是第一你真的去亲身参与，因为那个东西没剧本嘛，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怎么样。然后特别是像我看到加拿大的这种的时候，你就会无差别的就是不分国界的去真诚的为一个队加油。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其实在巴黎街头有很多人也买不到票，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愿意回家看，他们就在酒馆里面，就是每人点一个啤酒，然后大家就聚在那儿，然后就有，我就会明白说大家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看，而不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看。当然还有一种看法，就是你看完了之后你上网去看人家的二创。所以我就觉得只要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我觉得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现场感还是特别不一样，因为当时那个自行车其实是在巴黎市内，他们把那个街道辟出来了之后就在那个巴黎市内开，然后当时是几乎所有的自行车道会经过的地方旁边都站了很多人，每一个自行车手过来的时候就所有人都在鼓掌。就是第一，说实在话，你在现场人眼你根本看不清他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选手，因为真的好快好快，而且离我们好近。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站在路边，我手臂伸出去我就可以摸到他的那种近。所以就是每一个人过去的时候你也不管是啥，然后全部人都在给他鼓掌，你就觉得哇塞，就是大家好欢乐啊。全部人就是那个时候不管你是意大利人、法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就大家就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吵来吵去的这个信息，因为我刚刚就是说看网友的评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现在在想，
因为我在同温层里看网友的评论。
然后我是有一天就是当时看完比赛之后，然后我就上网开始在刷嘛，然后我就会发现网上确实也有一些笔记，我不小心点进去了之后就会看到评论区就开始吵，就是吵别家怎么怎么不好啊，然后我们是最牛逼啊，然后就是一旦我点了这么一个帖子，我的社交媒体就不断的给我推，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些 带有很多恶意或者是一些滑坡论证的一些帖子，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关注和点赞加收藏的。然后那一刻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难过，就是明明是一个大家非常融合开心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变成又是一些新的吵架的素材。重点在于我也在想，就是说发这些帖子的人，他们发的那一刻他们感受到了快乐吗？就是我就会，反正当时看完之后就有点难过，然后我就去点了一些猫猫狗狗，然后重新让我的这个信息流综合一下，对，大概就这样吧。嗯，
这次奥运会有一场比赛，可能大家不管是当时直接看了直播，还是后续看到一些讨论，都会对他有印象，就是女单乒乓球决赛。然后那场比赛是孙颖莎和陈梦一起打嘛，但是呢，因为在现场看的更多的球迷基本上全部都是孙颖莎的，陈梦的球迷就比较少，然后相对少一点，所以他们两个人在打的时候，陈梦他输一球，很多孙颖莎的粉丝就会耶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赢了的话还有人会嘘，就是现场的那个氛围对比特别特别明显，让你感觉到这好像不是在奥运比赛上真正的为了体育精神，或者是大家一起为了一枚奖牌去奋战，因为毕竟在决赛的全部都是中国选手了嘛，应该是不论谁赢他有一个基底的快乐，就是这枚奖牌是属于我们的，在上面就是更支持谁肯定会难免有一些谁更失落谁更开心这样子的对比嘛，基底大家都应该是在一个团结的基础上，可是他现场的表现却不是那样，而且在网络上的评论也不太是那样，所以很多观众就很多路人观众就会觉得有点逆反，就没有任何人支持陈梦，就在陈梦赢每一球的时候现场的嘘声都会很大，因为直播嘛他那个收音都能听出来，所以大家就觉得啊陈梦怎么这么惨啊，就是开始为他加油，就也希望这个场合能够变得更平和一点吧，而不是说一个更加激烈的情绪对抗。所以那场比赛我也看了，但是我看的时候就是有点难过，感觉奥运精神怎么变成了这样，或者是在一个明明大家应该有一个相对欢乐的氛围的基础之上，却产生了这么大的情绪上的一种波动和对抗。我反正觉得陈梦的精神素质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就在现场没有什么人给他加油的情况下，顶住压力去翻盘。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两天其实也有蛮多在讨论乒乓球的饭圈化，然后觉得这个是不正之风需要遏制，但是我倒没有那么悲观了，因为就是饭圈化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商业化和来了更多的人，因为
流量嘛，
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说过那个什么相声饭圈化，相声完了什么音乐剧饭圈化，音乐剧完了类似于这种，其实就是
钱来了，
对，就是饭圈是因为人来了，你任何一个圈它在比较安静的时候都是因为它人少，比如我们这次拿来跟乒乓球对比的可能就是羽毛球，那边氛围很好，当然也是因为羽毛球它的商业化一直发展的没有那么好，然后它平时的比赛也可能没有那么多粉丝真的会去追线下，然后以至于他的那种激进伪粉什么就不太存在，以至于大家氛围都很好。乒乓球这边可能是里约奥运之后人来了，商业来了，所以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种党同伐异或者盲目崇拜，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哎呀，之前我记得就是听倪湛阁老师他在一个播客里面讲，因为他是学宗教学，对于他来说他来看这种饭圈情况就是每一个他都见过，因为人类从古至今他就这样，以前我们管他叫宗教，以前我们管他叫政治，现在他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我们在看他所有行为其实就是饭圈。怎么说呢，只能说他你一旦拥抱商业你就不可避免的要出力饭圈。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互联网的一体两面吧，一个面向就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就是快乐的二创啊，很多名场面啊，但另外一方面它确实可能就是会有这种所谓的信息茧房什么这那的效应，然后让大家同温层，然后你的这个观点就会越变越极化，都会出现的。但是就是究竟这中间的人性的底色，我觉得是千百年来就像刚刚 吴师傅说的一样，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他，你享受他的福利的同时，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不好的，或者说会让我们觉得比较难过的事情溢出来。
对，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对运动员提出了更不一样的要求。就是以往我们是举国体制嘛，他在一个保护的很好的壳里，他只要根据相当于教练对他的教导，练好他的球，跳好他的水，他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不用想，
嗯，
就是一个顶尖运动员。但现在的顶尖运动员随着商业的进入，随着互联网的介入，他就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专业素质，甚至对我认为甚至是专业素养，就是去对外界沟通以及处理这部分的粉丝关系。
嗯，
就是很有可能他们并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
是时代对他们的要求，
但浪潮已经来了，没有办法。然后并且在这种环境里面也不是没有退出机制的，比如樊振东他就说他作为一个军人他不可以搞这些，然后他之前也退出过微博，类似于就是说他不想参与粉圈，也没有怎么样。那可能就是在商业这部分上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就是个人选择了。
放在孙颖莎和陈梦这场决赛上，大概就是那种对立的情绪过于激烈，所以才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扩大化，让更多的人看到，就原来不太关注这个圈子里面具体发生什么样的人也看到了，并且在这场决赛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非常直观的表现。
我是也是在东京奥运周期结束之后跟着有拍过陈梦跟孙颖莎他们两个人，当时我们那次拍摄的主题其实还是探讨一种良性的竞争。其实两个人线下的那种氛围是很好的，就是因为陈梦是一个相对于不愿意表露的人，当时导演很害怕陈梦这种性格，因为就是你就会什么都拍不到。但是呢，孙颖莎当时是他们两个人刚从乒超比赛出来，当时孙颖莎输球了，然后人家还没复盘完就被拉出来拍广告了，有点不乐意，然后就是在现场就比如有的时候会杠导演，然后陈梦就笑了，就是那个氛围其实很好，然后也能感觉到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很好。但是呢，他们怎么样对外处理粉丝关系，不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对于我们这个哎乒乓体制来说也是一个新课题。梯队建设和处理粉丝关系，他们加油吧，他们
真的是得加油，
时代新议题，
没错。
但我就会觉得有时候体育竞赛什么的嘛，其实它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各类高超的人类来切磋技术，然后突破人类的极限，所以它的最终的本色是人类突破自己的记录和极限，做出一些新的进步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之上，就包括是无论是自己喜欢的运动员还是说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就他们赢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他们输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人比赛什么的就是会有输有赢嘛。但就这么说吧，你是更希望看到一场有很多好球的比赛，还是说你希望看到一场非常平淡但是你喜欢的运动员赢了的比赛呢？我觉得反正我现在的话，我是更希望看到一场有很多精彩绝伦妙不可言的好球的一个比赛，
为蓝妹的观赛数字点赞
天哪，这个就是我想的事儿。而且我感觉这届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比如说体育是不是无关国界，或者是体育无关政治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体育是有关政治也有关国界的，但是我们看奥运会会感动或者说会受触动的原因，就是在于首先体育是有关政治和国界，但是在这么一个赛场上会有一个很短暂的空间和时间，大家会放下各自的那个政治身份或者是国家的这种身份，来真心的为对方的优秀的表现，或者没有那么优秀但是很努力的表现而开心和鼓掌吧，我觉得就会蛮感动的。
嗯，我还很喜欢蓝妹这个解读类，因为就是仅仅说它是无关政治无关国界的这件事情，你就会因为一些不那么让人愉快的一些表现你会感到很失落。但如果以他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那就是说首先我们承认他可能本身就是关于这些事情，他可能并没有那么纯粹，但是还有一些纯粹的溢出的时间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加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往下减分的过程。我就比较喜欢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包括其实我后来也好好的想了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特别希望中国队赢，或者说别人的国家的 国民希望他自己的国家赢，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就是渺小的个体你是要依附在一个大大的群体之上。可能我们换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拥有的是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把我们的快乐往下面减分嘛。
对，而且其实比赛它肯定不可能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有的国家它就被取消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嘛，像是俄罗斯，所以呢它的一些选手都是以中立的身份去参加的，哪怕得了冠军也不能唱自己国家的国歌，升起来的也不是自己国家的国旗，可是他还是会为自己的体育精神去努力的拼搏，不管是为自己也好还是为体育也好，然后他就去参加这场比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在赛场上没有办法去忽略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冲突吧，比如说你其实在开幕式上也能够看出来每一个国家运动员数量的差异，他们参加项目的差异，尤其是这一次他是在一艘一艘船上这样经过的嘛，所以有的国家他可能一起坐一艘船，有的国家就只有那么几个人，你看到之后你就能明晃晃的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的参差，和有一些人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可能经受到的一些困难吧，还有包括那些来自战火的中东地区的国家，但是他们也在很努力的去参加这些比赛，那一刻其实感受还是挺复杂的。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全球性的体育赛事，它是明晃晃的把所有的差异全部都摆在你的面前，但是他又明晃晃地告诉你这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时刻，就你作为纯粹的人可以在这个赛场上为了体育为了自己生命上的能量你能做出什么，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奥运会完全不可以被取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吧。而且这些奥运会上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变化是关于美妆方面的，就比如说美国体操选手他们都会有美甲，很多人他们都会做美甲，而这一点就会被很多的人发现然后去进行讨论，因为在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运动员手上有其他的东西会影响自己的比赛，但其实好像并不会，就甚至美甲也会成为他们自己让自己心情变好或者是在抓杠的时候可以衡量什么的一个工具，这也是一个挺好的点。而且大家现在我觉得观众对运动员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就之前我记得上一届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吧，大家还会觉得像美国那些女子体操运动员的腿很粗，就像拜尔斯她过于什么矮小粗壮之类就会说这种话来进行评价，但是现在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一种有力量的表现。就女性嘛，她腿部有那样的肌肉那其实是很难练的，然后现在每一个人都壮壮的强强的，大家就会觉得很好，尤其是你在看到拜尔斯腾空，就她真的是平地哦，平地我觉得她能起来三四米呢，然后翻好多好多跟头稳稳落地，那就得有肌肉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件事儿，就是很好的表现了。你们会有觉得奥运会给自己的现实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这个月一定是各种培训机构和健身房开卡开的最多的一个月。
对你的现实生活，他们给你打折了？
没有，今年开健身房好赚，果然撑到今年会有好事发生。
只要大家熬得够久的话，还是会有那个叫什么回光返照转机出现。
被体育精神鼓舞，然后觉得自己也能行，冲去健身房开始搞肌肉。
所以这是对你的生活的改变是吗？
没有没有，的确就是会审美到人家的那种肌肉线条美健康美，然后觉得自己需要练更多，这是会有的。
我现在也是可能审美也是有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我真的觉得这个媒介对人的影响很大，就是你经常看到什么你就会倾向于更容易接受那种东西，就比如说可能小时候看到很多都是白瘦幼的，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很容易的把白瘦幼当成一个最完美和最好看的一种身材，但是现在看到的更多是各种各样的身材，比如说就算是体育里面，因为大家的运动项目不一样，你的身材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嘛，比如说乒乓球跟羽毛球的身材就不一样，然后练体操的更加是不一样，游泳的就是那个肩特别宽上身特别有力啊什么的特别高，然后网球的就是我天郑钦文那个身材实在是
哇，他的身材太牛了，
他那个线条真的是绝了，就打网球的是又高
又紧致，
是而且能看到大家审美改变的是就是郑钦文的 广告或者它的宣传图会发现商家没有把它肌肉线条 P 掉、
对，而且就是它皮肤偏黑嘛，
也留下了大部分、
黑亮黑亮的肌肉实在是太美了，像那个羚羊一样，你知道吗？它有一个广告牌是把它 P 白了的，然后下面的评论就是说为什么不把人家原本的身材还原出来。
不错，
就会有这样子的评论。
看体育赛事就是你会看到更多各种不一样的身材，肌肉长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你就觉得都很好。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些 idol 的姐妹们，会觉得姐妹太瘦了，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就害怕她们没有力气，就多吃点，多吃点，就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我就今天早上我还回听了一下刘海龙老师说的那个节目吧，就是他的那个节目名字在我们的看想 APP 上面叫生活在媒介中，然后就特别印证了刚刚蓝莓说的这个点，就是说以前大家的媒介的这种多元性，就是比如说在一份报纸上面，它可能就直接在这一份报纸里面去呈现你的正面的观点和反面的观点，它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媒介里面就呈现出来这种多元性。但是到了我们现在互联网这个时代，可能就很难了，然后又加上算法各种的，就是你可能长期看到的内容就是一个色儿的，那怎么来去平衡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外部的多元性，就是可能你需要同时看好几家不同的媒体的一些报道。但是这个情况其实大家都有惰性嘛，我就天天我就刷我的小红书，或者说如果我爱刷抖音我就刷抖音，我不会突然今天刷小红书明天刷抖音，甚至说这些其实平台上面的内容也具有同质性。但是我觉得奥运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有外部多元性的情况，因为你没法控制人家国家来的运动员长什么样，就是他来的五彩斑斓的，
真的是五彩斑斓。
对，就是他的这个内容池子本身就非常是具有这种多元性的，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跳出平时的那个信息的过滤泡。我们平时日常看到的内容都还是追求白幼瘦比较多，但是夸来了一个奥运会啥样都有，他自动的让你接触到了这种外部的多元性，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其实别的审美可能也挺吸引我的。我就是突然想到，就刚刚蓝莓讲的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刘海龙老师的这个节目里面讲的这个，然后包括应对到刚刚我们也讨论过的这种饭圈的极化呀，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比较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评论啊，其实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些机制都在刘海龙老师那个节目里面都有讲到，我也觉得就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改变，就是可能看到这些所有的内容的时候，我都会给自己一个提醒，就是说这并不是全部，而且尤其其实比如说我去参加了现场之后，你就会发现可能在网上被放的巨大的那个东西真的在现场就是那么小一丢丢，然后可能参加完这个比赛的所有的观众运动员也好都忘了，然后他可能回家刷社交媒体的时候才发现，我
为什么在网络上
怎么这么大个事儿？对，所以我就会可能多一个声音，就是说啊，其实也不用过多的去关注那些特别负面或者怎么样的声音，它只是整个舆论场上的一部分。去寻找一些让你感觉到快乐的事情就好。
而且一说到这次什么奥运会饭圈化，我又看到很多人拿出什么娱乐之词啊，看到乌合之众啊，就是这两本书是在我们上传播学的时候第一节课就被老师 ban 掉，就是写论文不可以用这两本，因为老师说你们以后不能骂人只会凉拌腐，多看点书吧，去学刘海龙老师的节目，去多看点书吧，朋友们。
这花式口播，
谢谢现卖，
禁止乌合之众。
而且这一届他其实是不需要运动员去遮挡自己的纹身的，所以运动员什么样的纹身大家都能看到，就有一些很可爱的，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国家的男选手体操运动员嘛，他的那个胳膊上就有很多任天堂的纹身，狠狠的一波露出，让大家都知道他爱谁。那我们进行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聊了很多很多相关的这样子的感受了，可是还是来正式的问一下大家吧，就是你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们需要奥运会呢？
我觉得需要奥运会的原因就是人总得找点东西看嘛，就有一段时间
不是奥运会就是别的，是吧？
对，这种全球大瞩目的盛事就比较少，而且也很难办，尤其是这几年又要搬出那句话，就是大环境不好，就是指的是世界性的大环境都不好，感觉就是法国好不容易传出了这个
局，
传出了这个局，大家都会觉得你看这不容易，运动员肯定也不容易，所以大家就会放下成见，一起去享受一下这个很大的盛世吧。
是，我觉得整个奥运会都是一个巨大的台阶，就是它给人类一个台阶下。就上届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它那个口号不是新增了半句嘛，就从更高更快更强加了一个更团结。就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更团结，也是因为编稿子啊，就学到了一些历史知识。在古希腊刚刚有奥运会这个盛世的时候，是有一些共识的，就是比赛期间要休战，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虽然现在也没有在休战吧，可是呢，就是运动员们还是能够到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大舞台上，有这样的一种友好团结的竞争。虽然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为了赢，但是他也会握手，会拥抱，会相交，会有一些更加美好的连结。我就很喜欢看到这种包饺子大团结的场面，可能这是我唯一一个包饺子并不嫌弃的一种场景了，因为有时候还挺适合包饺子的，就是放下一些偏见，然后拥抱彼此是很好的事儿。就包括家俊说他在线下看奥运会的感受跟在线上刷到一些评论是不一样的嘛，因为线下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大家都会对彼此客气一点，那这个赛事也是让大家对彼此客气一点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吧。不错，真的不错，希望奥运会永远办下去。
我以为说现奥运会变成两年一届。
那我们大家都多多努力，下一届闪耀洛杉矶啊。
对，闪耀洛杉矶啊，正是闯的年纪。
洛杉矶那么多 homeless， 我看他们怎么搞，真的是
就是让所有 homeless 都变成志愿者。
对，然后解决了，然后他们就又有饭吃又有地方住，集结所有的 homeless。 妈，
好呀好呀，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啦。这届奥运会真的是很难得的体验，因为上次东京奥运会距离现在是3年的时间，也是因为一些全球性的变化，我们就能够看到奥运会它跟全球的关系还是蛮深的，就跟每一个人的处境关系也都比较深，因为我们都活在这种巨大的时代背景下嘛，所以在大环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或者说它滑向一个不知道何方的时候，体育就能够给我们一种比较锚定而又安心的力量吧。还有人在坚守着，就是这是永恒不变的共识，可能也是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吧。好的，我已经努力的把价值抬到了这里，但是呢，我们看到人类有希望，也还是可以安安心心的过好自己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我们奥运特辑的全部啦，祝大家能够闪耀洛杉矶。耶好啦，一二三，
就这样吧。